好，弟兄姐妹早！啊，我们又一起聚集哈、啊，我们真的是要珍惜我们能够相聚的日子，因为在地上呢是时间、体力、精神，那在地上呢为主做工，带着喜乐，带着力量哈、啊。因为到天上我们一起交账的时刻呢，大家可以一起携手欢喜快乐哈、啊。那讲到主再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哈、啊。那所谓的近了，不是说哦明天了、后天了、什么时候，不是的，而是比我们刚开始读那个《使徒行传》那个教会的初期哈、啊，就是耶稣基督刚借着使徒们建立教会的那个初期。更近了哈，而且大家在疫情当中啊，也可能会心里想：哎呀，主的日子真的近了。好，那么主的日子近了，我们会怎么做？当大家听到说主的日子近了，我不知道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关我们什么事吗？如果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当我们听到主的日子近了，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么我们真的是要求主切切祷告，求主用圣灵火热我们。当主的日子近了，我们在地上的工作能够抓住的时间啊，就有限了。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迫切感啊？也许主的日近了啊，有一种逼迫我们啊，千万不要松懈。千万不要以为还很久，怠惰了我们手上与主同工的机会。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从这一段《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哈，其实我今天是整个十二章的段落。如果你有圣经，记得把它放在旁边啊，我们一起来看经文。那刚刚顺法弟兄带我们读的。听起来很长啊，第四节到第十八节，事实上也只是其中的段落而已哈。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整个十二章。那么在这个十二章之前呢，我讲一下这个神常常为我们开道路，对不对哈？神也为我们开启很多的门啊。那这是在信主以后，我们经历了主，我们就很。越来越能够靠着圣灵经历到主，哎呀，主的带领啊，主凡事引导我们。那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呢，走的路不一样，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境况，神造了我们嘛，那神知道怎么用我们啊，神怎么知道怎么样来造就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走的路不一样，神为我们开的机会跟那个门就是不一样。但是，那个终极目标是一样的。什么是终极目标？神对属他的人有一个目标的，有一个带领的目标的，那就是我们的生命在福音上能够真正的认识、信靠我们这位神，然后呢为主所用，与主同工。啊，这是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啊。最荣耀、最荣耀的侍奉，哈，那这个就是终极目标是一样的啊。哎，有些人说，哎，终极目标不就是去天上永生啊，跟主在一起？是的，但是并不表示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然后呢，只是为了在永生门那里与主同在。如果你现在都什么都不明白，什么都没有做，我相信你进了永生的大门。在那里是哀哭切齿的，那所以我刚刚提到主再来的日子近了，迫切感很强了，弟兄姐妹，希望这样子的一个看见啊，主在圣经里面不断的告诉我们的，能够帮助我们有里面有颗火热的心。那今天这个《使徒行传》十二章呢，是讲到。彼得的一段经历，哈，他的一个特殊的经历。那这个经历呢，有见证人的哈，所以我们刚刚有读到了他怎么进出，怎么进了监，然后出了监，哈，有神的这个天使把他带离，救出了这个监狱。然后呢，他醒悟过来之后，他以为是异象嘛，他以前不之前不是有这个去过。看过异象了哈，他就以为在异象，那结果后来发现醒过来才发现，哎呀，真的他出了那个大牢啊，很深的大牢，然后他就这个到了教会弟兄姐妹的家里面，然后呢那边在祷告，在为彼得祷告哈，然后要 这个没想到就经历到什么，经历到这些 教会有一个见证人啊，就开门的这个使女哈啊，你看有罗大哈，还有名字。所以当路加福音在写这路加呢在写这一段的时候，这个使徒行传这一段的时候呢，其实是考究当事人都还在的，所以他很可以很仔细的写下这些过程哈。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经节。如果第一个，我们来先来看。神开启的门，我们第一个要想的是想的事情是什么呢？来思想，到底是谁掌管万事万物？到底是谁掌管万事万物？你说，哎呀，李荣牧师，你这样子问很奇怪耶，这不就是应该知道的答案吗？就是神掌管万事万物啊。但是我要跟你说，人看不看环境？你现在所处的环境真的心里面是你的信心，你所活出来的样式真的是你自己给的标准答案，头脑知识考试可以填100分的那个标准答案吗？特别彼得这一次这件事情让我们思想，到底谁掌管万事万物，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得着坚固。你知道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吗？有人试图要关上传福音的门，传福音的门是神打开的。那有人试图在当时的地上要关上传福音的门，谁呢？如果你有圣经，你去看到第一节那时候有一个叫希律王的希律王，这个希律王呢要讲一下，这个希律王呢其实圣经里面如果你看的话希律王提到很多次，在耶稣出生的那个年代也有一个希律王一般我们把它叫做大希律大希律。那这个那个希律王呢要杀耶稣的，害耶稣的爸爸妈妈呢就孩子出生以后就把耶稣带到埃及去逃难神就差天使告诉他们要离开，因为这个大希律王呢知道弥赛亚会降生，然后呢就想要杀掉那个2岁以内的婴孩，那个叫大希律王。那经过了一段时间呢，到现在这个希律王呢是那个大希律王的孙子大希律王的孙子那说实话，这实在是一段在以色列历史上一段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说的历史那个大希律王他呢因为整个精神状况很糟糕，有很深的怀疑，很容易怀疑，他杀掉了他的妈妈，杀掉了他的太太，还杀掉了他的3个儿子。也就是说这个孙子，现在我们现在看碰到的这个希律王这个孙子的爸爸是他的爷爷杀掉的那这个被他的爸爸被杀掉的时候他还小，他就被逃到罗马去跑到那个那时候罗马帝国的主要的城镇主要的这个权力中心在罗马。那他呢就在那里结识了罗马的权贵那他所结识的权贵呢后来都当上了罗马帝国的凯撒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在这个分封地回到这个分封地当王那这个王怎么当呢？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一个位有了权，往往显出你这个人的生命境况。这个希律王怎么当？这个希律王呢他讨好罗马帝国的权贵人那举个例子来说，这个希律王叫做亚基帕一世，那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在犹大地区呢有一个重要的重镇叫做该撒利亚就是哥里牛的那个，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往前看该撒利亚这个城，他在这个城呢建造了非常多讨好罗马人的地方，就是他会接待这个罗马的权贵到该撒利亚他们从罗马这边过来到这边要坐船嘛通过地中海来到这个该撒利亚， 来到该萨利亚是一个海边的城市，在那里呢建了很多罗马人很喜欢的那个洗澡的地方啊，用蒸汽洗澡的地方啊，还有这个建了很多的竞技场啊，竞技场啊，可以让他们在那里 entertain 哈、啊，让他们在那里像度假村一样的被接待啊，讨好。好、啊，那时候我们去访问那个，就是去圣地旅游的时候，去到了这个城市，就看到这些古迹哈、啊。好，那这个希律王呢，也讨好谁？犹太人民。所以他的处理的这个方式就是讨好，就是讨好，讨好比他权位高的，然后呢讨好犹太百姓。怎么讨好呢？他就是遵守哈、啊，表面上啦，表面上遵守摩西五经啊，表面上。所以犹太人民呢对他也是举得高高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中只有摩西五经哈、啊，所以就犹太宗教，特别是犹太人民、犹太宗教领袖，就对他也举得高高的啊。唯独他对基督徒不友善，为什么？因为杀了基督徒不会有祸乱啊，不会有这个乱象啊。因为你看，我们从《使徒行传》读到现在，有太多人对神所做的事情感到惊讶、信主，所以整个这个犹大地区产生的这股新兴的力量呢，让人害怕。犹太人宗教领袖呢也嫉妒，所以他们产生了内部的张力。这个希律王呢，为了要讨好犹太人、犹太百姓跟这个宗教领袖，就迫害基督徒。所以你看第一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再玩一次，抓了谁？使徒彼得。而且在什么时候抓？那个时间很特别，除酵的日子，其实就是逾越节的那个节期当中啊。所以他不但是，你看他会做丧尽天良的事情去讨好某些人啊，这就是希律亚基帕一世，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刻看到的希律王。他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他试图关上传福音的大门。那这个使徒雅各是谁呢？就是使徒约翰啊，使徒约翰、使徒雅各啊，都是很靠近耶稣的这个门徒啊，哈，雅各、约翰、彼得，他们三个人曾经被耶稣私下带去一个高山，那耶稣就把他自己的那个真相呢就显露，所以叫做登山变相。大家记不记得这件事情啊？我们只很去年讲到的时候有特别讲到啊，那就是把耶稣把自己真实的身份显露给这最亲近的使徒门徒们看。所以使徒约翰的哥哥雅各被杀，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神带领每一个人的路不同。我刚刚一开始就讲，好，我们的走的路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一样。那所以我们刚刚读了4-18节，就讲到彼得怎么样下在监里面啊。所以其实这一次彼得再下到监狱里面，说实话心情很不一样。他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4-5章，他是跟使徒约翰连续两次啊被下到监里面，然后呢还有天使也把他们救出来，所以他下到监里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一次的不一样就在于，这个希律王是要不把人命当人命，不把基督徒的命当命，要什么？让讨好。所以你知道这个是一个疯狂的行为。当他要这样做的时候啊，当他要提高自己的支持度，声名的名声的时候，他就可以这样玩呢。弟兄姐妹，你看环境吗？我们刚刚第一个问自己，谁掌管万事万物？我们去想谁掌管万事万物，你很容易回答。可是当这个情境在你身上发生的时候，当你看到周遭的环境好像有人试图关上传福音的门的时候，你的信心 在哪里。有时候当我们自己看环境的时候，那个关上传福音的门很可能是自己关上的，很可能是你自己关上的。所以这其实让我们重新去想我们所知道的，当环境改变，当环境有不一样的时候，你的心，你的属灵的生命，是不是如你所知道的那个真理能够活出来？这时候对彼得就是一个考验。他虽然第三次下到监狱里面，他被抓捕，他在监狱里面啊。如果我们刚刚有仔细听这个读经的话啊，也仔细看的话，他呢是被重兵把守着的啊，重兵把守着的。那这个希律王呢，想要等节期过后，因为在按照犹太人的这个法律呢，节期当中是不可以审判的啊，不可以有审判，然后呢也不可以有行刑等等之类的事情。他在监狱里头，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在耶稣被卖被钉十字架的这个节期里面，他也被抓到监牢里面去。他呢在手两手上着铁链，两边有兵钉，所以应该是他的手链也跟兵钉绑在一起的。好，弟兄姐妹，谁试图关上传福音的门？是环境还是彼得自己？还是你自己？我们来想一想，现在你处在无奈被迫不能为主工作的情境里吗？究竟是情境使你不能，还是你自己关上了这个门？第二个，我们来看，我们刚刚唱我们有伟大奇妙神，我们的信心真的放在那位伟大奇妙神的身上吗？当我们这样想，我们就可以想，彼得有没有把他的信心放在我们有这位奇妙又伟大的神身上呢？经文怎么说？经文说，那个时间刚刚好是逾越节，刚刚好是逾越节，怎么这么妙，这么巧啊？希律王他抓住彼得的时候，节期就来到，所以没有马上玩他的把戏，就是把彼得斩了，没有办法，因为他要讨好犹太人，所以要遵行犹太的法律去做事。结果呢，他就等到想要等到这个节期过后，才来办。彼得，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神有多奇妙吗？他是掌管时间，他的全能不是人这个二度空间里面可以思想的。他的全能啊，他掌管宇宙万事万物，所有的小事你没有看见他，但他就在当中穿针引线，引导每一个属他的人走不一样的路，但是能够造就生命为主所用，让他的旨意在地上来成就。你相信吗？主耶稣是得胜的主，尽管现在在地上有一些，尽管说是撒旦借着希律王的这个心思意念抵挡主的权势，但主已经胜过。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考验的时刻，对彼得真的是一个考验的时刻。但是你看那个时间多奇妙多妙，那上帝的时间没有错误啊，上帝的时间真好啊，就在逾越节争取了彼得在监狱里的这段经历啊。就是经文怎么说？彼得在狱中睡着了，睡着了，而且从天使把他叫醒的这些情况来看，他睡得很着啊，他睡得很深啊。 我们来想想彼得的睡着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当然我们很清楚知道他早早把自己的性命交在神的手中了。记不记得那个我们在读约翰福音二最后一章的时候，21章的时候，当主耶稣呼召他，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那彼得就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啊。主就说了，那你要喂养我的羊，然后呢你的这个人生的最后呢不是按你自己的意思的你是要被束上腰带带人家要带你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你想想看，彼得会不会想到，哎，今天晚上是不是我就要跟与主同在啦？哎，想到与主同在你是什么心情啊，弟兄姐妹？看来彼得是挺开心的呢，因为他觉得在主的手上有什么不好，与主同在是更好啊，那就真真实实与主同在啊。所以当他想到这些，他睡着了他是真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上了。那如果神没有要他这个时候殉道，他能怎么样？那神一定有办法，下一秒钟是神的工作，因为他现在两手链着，什么都不能做呀。如果是你，弟兄姐妹，你会像彼得那样睡得这么沉，把自己的心真正的安稳在主耶稣的手中吗？我相信你也有你的答案，你一定也有你的标准答案。但是我们来想一想，处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你的反应，我在讲你，我们的反应会是什么？按照我们的个性，我们会不会想，哎呀，我现在虽然是第三次下监牢，监牢我也不陌生哈，但这次会不会不一样？主会不会来救我？你是不是这样子，有这样子担惊受这个焦虑的情绪呢？或者明天会不会我就像雅各一样，那个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雅各其实雅各、约翰、彼得他们是渔夫，他们就在提比利亚海附近，他们是在那里打鱼的，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从小就认识的。明天会不会跟雅各一样一刀斩了我啊？或者你会怎么想，耶稣曾经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难道我跟主一样，明天也有一个这样荣幸的时刻，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吗？你会是想东想西到睡不着觉的人吗？我们反过来看现在的你跟我，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有哪些事情正搅扰着你常常不能安睡的？弟兄姐妹，你的枕头是枕着救恩吗？你的枕头是枕着得胜的主耶稣吗？你的枕头，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人啊，整个支撑点啊，交给谁？我们还是带着忧虑没有交托，所以那个枕不好睡。你忘了主耶稣他的智慧与全能无可匹敌吗？你有没有办法从彼得这个在监狱当中生死存亡关头这样子的境况里，却安稳睡在主的怀中，在监狱当中能够找到解决你现在 顶着忧虑，睡不着觉，你能够找到你真正的依靠吗？解决的原则吗？我们真的要学习信靠主耶稣，因为这是让我们能够安稳躺卧睡觉的枕头。第三个，彼得就被天使，主差来的天使救出来了，啊，救出来，救的过程一一写下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他以为是在异象当中，等到他醒过来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现在真知道，我原来神救了我，脱离这一切的危险。”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是在生命当中一点一滴学交托、学依靠、学安稳在耶稣的手中，才有到这个最危难的时刻，就能够有这样子的平安，像彼得一样。彼得是预备好了。我们看到使徒彼得，他以前都睡错觉了。他说：“哎，刘牧师啊，你为什么讲彼得睡错觉？”刚刚我们有讲到彼得、雅各、约翰 三个死党，啊，跟耶稣是很亲密的关系。就在那次登山变相的时候，在路加福音讲到说，明明就是有一个大光，耶稣正在这个变相这么美好的情境里面，彼得睡着了。你看，睡错了。显然彼得对睡觉这件事情还真是，很在行，但是他往往睡错觉。他这次就没有睡错觉了，对吧？啊，还有一次睡错觉的，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同样是逾越节，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们吃完了逾越节的晚餐，到哪里去祷告？科西玛尼园祷告。啊，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说你们要警醒，跟我一起祷告，让我能够什么？啊，因为父的这个要这个时刻到了啊，他上十字架的时刻到了，受害的时刻到了，啊，耶稣迫切在那里祷告，可是门徒，包括彼得，睡成一片，啊，彼得两次睡错觉，这次他真的没有睡错觉，啊，我们要学的是在彼得这个时刻能够在困境当中依靠神好好睡觉。第三，我们可以从当中还可以学到什么？第三，神的作为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的作为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哦，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奇妙哈。经文里面讲到说，当彼得被抓的时候，下在监里头的时候呢，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哦，大家看第五节哈，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哦，如果我们这个，我们如果逐字去找出这个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那个切切的，啊，切切的祷告， 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里面呢，是像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那样迫切的祷告，啊，全体教会，啊，耶路撒冷的教会为彼得抓奸，抓到这个监狱里面去，然后呢在那里像主耶稣生死存亡关头那样迫切的祷告，好不好？好，感谢主，啊，很显然他们 为彼得彻夜祷告，啊，连夜祷告，啊，迫切的祷告。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姐妹有没有迫切祷告的经历，啊，有没有？你知道，就是有一种焦急感在你的心里面，然后你甚至于在神的面前哭喊无助，啊，哭喊，有一种迫切感在里面。我记得我经历过一次，就是为我妈妈信主祷告的时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个迫切感来的时候，那个祷告， 好像主你不伸手我是没有办法了，我用尽了我所有的办法，好像我真的没有办法，或者是我之前太依靠我自己的想法作为，我太少依靠你，诸如此类的，跟神搏斗了好一阵子，迫切的祷告。也许我的祷告，那个迫切祷告，我所经历到的也不如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那样迫切的祷告，但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最大的武器，你想想看，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希律王这样子的疯狂啊，然后呢，教会的人只能白白的挨着这些刀，看起来教会软弱无力。然而在这个经历里面，主要我们学习什么？弟兄姐妹，你真的相信你手上有那个兵器吗？有那个最大的武器，就是祷告。你知道吗？你知道，但你没有做到，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感谢主，教会为彼得迫切祷告。我们也相信，当雅各被杀的时候，使徒雅各被杀的时候，教会也是会这样迫切祷告的。只是神带领每一个人的路跟方法不一样。当我们被重重困境包围，被你的情绪，被你周遭的你看似毫无出路的那种压力跟人的那种压迫感团团的围绕着你的时候，甚至于你看见那个围绕你的其实是自己的理由跟怠惰，自己的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当如何做？你不要忘记，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属天的，我们有一条属天的出路，那就是祷告仰望我们的神。没有，2021年刚庆祝完中国新年，元宵节刚过，可是算算日子已经过了六分之一了，过了两个月了。我们在新年所立的志向，包括一起祷告，迫切祷告，为这世界，为弟兄姐妹需要，为教会突破的圣工祷告，我们尽了多少的力量。但是神很奇妙，路加这段记载真的是非常的奇妙，也非常的幽默。当彼得来到大街上，他想了一想，彼得想了一想，就去到谁的家，叫称呼马可的约翰的家，这个家呢，应该就是那个逾越节，耶稣受难的逾越节吃最后晚餐的地方。这个地方真的蒙神祝福，圣经里多次的见到弟兄姐妹在那个大屋子里面，在那个大厅里面聚集祷告。主耶稣他复活以后呢，也很常在跟弟兄姐妹聚会，也是在这个称为马可的约翰，就写马可福音的这个人，在这个家里面，这个地方真的蒙神祝福。五旬节他们也在估计，五旬节那个头上有那个火焰的圣灵般火焰的，也是在这个家祷告，地大震动，震坏了整个耶路撒冷城。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这个地方，他就想起弟兄姐妹一定是到那里彻夜为他祷告，因为隔天他就要被斩了。他就敲门，结果就发生了这一段。有一个使女啊，你看还有名字，路加去写这个的时候是把这些人呢都还活着，就实实在在的见证记录下来。这个使女去开门呢，听到是彼得，他竟然没有去开门，反而去告诉里面聚会的人说，彼得就站在门外。你一定听见他那个喜出望外，嘴巴都咬到舌头了哈，牙齿咬到舌头的那种表达，彼得站在门外。结果你看教会 这些一直在祷告一直在仰望神的弟兄姐妹说什么？说了不信的话。你是疯了。当这个使女极力的辩解说真的是彼得的时候，他们才说哦，那也不是彼得，是他的天使。弟兄姐妹，有时候真的是看路加写这个这段的时候，你经常觉得啊，前面不是才讲教会迫切为彼得祷告是一件美好的事吗？我们是不是也自己就是这样子哈？就是你在祷告，然后呢，你的心却不是百分之百的相信神有主权与作为，或者是神太快给他们这个回应是他们自己想不到的。所以我说神的作为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是我们祷告却是应当的，因为 你不祷告你也看不出那是神的作为，你甚至以为有自己编一个理由把它合理化。弟兄姐妹，我们祷告，一起祷告经历主，特别在疫情阶段，特别教会有这么多需要大家一起同心祷告，我们学了多少功课。彼得他不住的敲门，有没有看到啊？在第十六节，彼得他不住的敲门，不住的敲门啊。其实这个门呢，神开启的门这件事情呢，我自己觉得很有趣。如果你去读那个经文哈，在第十节，他从第一层监狱进到第二层监狱的时候，那个经文说那门自己开了。难道那时候监狱有自动门吗？不是啊，谁开了那个门？你看见了吗？但我们很清楚知道是神亲手开了那个门。然后这个门呢，彼得却要不住的敲，用力的敲才开得了的门。很有趣哈、哦、你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我们跟主经历主，很多时候是神悄悄的为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不懂不感恩，然后我们把它揽在自己的身上，说：“哎呀，我是好人，所以我得到这样子的 lucky 啊，因为我平常多做主工啊，所以我得到这个是应该的。” No， 错，神不偏待人，做主工乃是我们的恩典，我们有这个职分，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才干与恩赐，做主工是神给我们的机会，神还要在天上赏赐给我们。你说我们的主爱我们，难道是少吗？难道是偏吗？没有，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你看与做主工呢，很多时候是神自己里面已经做，可是我们里面呢也要有一个百分之百的尽心尽力。这个门彼得要尽心尽力的把它敲开。其实我们信主以后往往会在祷告这件事情上软弱，为什么？我们会想，哎呀，反正上帝都知道，上帝呢也会做，上帝无所不能，他做的，他掌管时间万物，他做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我们就不用祷告，我们甚至于呆坐在家里头，事情就这样成了。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不平衡的偏向，太偏的想法？说是信心，但困难来临的时候，这个信心会垮掉，因为神也要我们在地上与他同工，我们也要尽百分之百人的一切的努力。当然了，也有人另外想说，哎，我们祷告求神太慢了，我们人尽力去做就好了，不靠人要靠谁嘛？那你这就是地上的人，而不是属天的人。我们如何在倚靠神、信靠神、百分之百信靠神的这个信心被操练，又百分之百的摆上我们应当要尽的那一份？这就是神要我们信主以后要学习的平衡之术。信主之后呢，我们生命不断的要被主造就、操练，在真理上更认识神，在生活里头更经历神。因为神要使用我们与他同工啊，所以我们必须学会一件事情，那就是 在信心上百分之百的倚靠神的作为，相信他绝对有他的美意，有他的方法，但我们也仍然靠着圣灵的能力百分之百的付出，百分之百的信靠神，加上百分之百的我们的尽人事，加在一起就是百分之百完美的与神同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学到的属灵的原则，如何真正的信靠神，不是把所有的事我们不做给自己一个懒惰的借口统统推给神，也更不是把神丢弃到一边完全只靠我自己，然后呢背重担。我们要不断的在倚靠神尽人事当中不断的来平衡经历神，走出一条神开启的门的道路。弟兄姐妹，愿你学会这个美好的功课，我们相信一起走在属灵的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与主同工会是美好的一段历程。最后最后，神已经大开什么门？神已经大开了救恩福音的门，还有传福音啊，传福音的门，神已经大开的门啊。我们每一个人被带领的道路不一样，神为我们开启的门，我们也要从个人的生命当中去经历。但是有一个终极的目标，神也给我们有一个终极的使命，那就是救恩的门已经大开。传福音的门也关不上，没有任何的人事物或任何的权势能关掉神要我们传福音的大门。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能以疫情为借口而不传福音。如果你去看十二章，有一个特别的结语，讲到西律这个亚基帕。西律亚基帕呢啊，请大家回去看这段经文。他不容哈、啊，这个他不归荣耀给神啊，结果主的使者罚他，他就断气了啊。这个过程大家去看一下。后面讲到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再说一次，任何要抵挡神的权势在地上，你要依靠他还是要依靠神？你能够真正的看见你的信心是放在神给我们的使命与目标上吗？主的日子就快来到，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识，神的大能胜过地上的权势，而且神要成就自己的心意。有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九节，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我们有这个宝贝，有圣灵的同在，我们有这个宝贝，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们里面是有神的大能，使我们能够与他同工的。我们要百分之百的信靠神，我们更要百分之百的在救恩与神的使命上站立得稳，往前突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借着使徒彼得这一段经历，让我们真正的学到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有把你的救恩、你的圣灵这样的宝贝放在我们的生命里吗？我们是否看见我们是被你拣选，将这个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的那一位？主啊，当我们生活周遭面临许多的难处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你为我们开一条属天的道路，是站在福音的 站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而且活出那个生命，并把福音传扬的那个人。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今天对我们说话，也把弟兄姐妹心里面软弱的，在困境里的，在属灵的生命上成长要突破的，主啊，让我们来依靠你，让我们常常祷告不灰心。谢谢主，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